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西萨尔汗之间的口舌之争所占据。西萨尔汗是一位穆斯林美国军人的父亲，这位军人2004年在伊拉克自杀爆炸炸弹中阵亡。自从上周四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他们之间每天都要唇枪舌战，互相的攻击。西萨尔汗以他儿子为国捐躯为例，反击川普限制穆斯林移民美国的建议。在为期4天的民主党大会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是西萨尔汗手举一本美国宪法，挑战川普阅读它。西萨尔汗来自巴基斯坦，星期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乌尔都语组的采访时被问到，他认为与川普的对峙是否会起到任何效果。他回答说，确实起到了效果，有相当多的共和党人要求他缓和语气，改变对少数族裔的贬损言论，不只是对穆斯林，还有其他少数的族裔。他的妻子加拉汉在民主党大会上一言不发，站在丈夫旁边，川普因此暗示他因为是穆斯林，所以才不准讲话。加扎拉汉用乌尔都语说，根据伊斯兰教，丈夫和妻子是平等的，她丈夫所说的一切都代表他们两个人。她在其他采访中说，她想到阵亡的儿子，情绪就会激动不已。川普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市民会议上说，整个选举程序充满了腐败，他担心11月份的选举会被人操纵。川普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竞选活动中没有提到汉的争议，而是把重点放到了经济问题上。最新民调显示，在选民倾向度方面，克林顿以 46% 比 39% 领先于川普。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美军对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美国和利比亚的官员说，这次空袭是应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要求，对苏尔特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的。五角大楼说，美国总统授权实施这些空袭，目的是给团结政府的部队提供支援。建议发动空袭行动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星期一对记者说，一次空袭击中了伊斯兰国的一辆坦克，这辆坦克对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军队构成直接威胁，并且滥杀该地区的平民。另外一次空袭击中了该组织的两辆汽车。一组土耳其议员正在华盛顿极力要求美国官员遵照安卡拉提出的请求，将一名被控幕后操纵土耳其最近未遂政变的前伊玛穆引渡回国。右翼的民族主义行动党议员卡米尔·阿伊丁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希望看到美国在仔细考虑土耳其的引渡请求同时，能够采取一些严肃的措施，将居伦羁押起来或限制他在美国国土上的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一名电气技术员已经认罪，承认自己为中国政府提供情报。这名联邦调查局雇员名叫淳昆山，他出生在中国，是美国公民。这个星期一在纽约市联邦法庭承认自己给中国提供敏感情报。美国司法部表示，昆山给中国提供的情报包括联邦调查局的组织结构、一名 FBI 调查员的身份和旅行计划，以及在安全管制区内拍摄涉及监控技术文件的照片。淳昆山今年46岁，1980年来到美国，1985年加入美国籍。他可能会判刑27个月，星期一他取保候审，法庭计划在12月2号作出判决。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凑份子给同事买礼物。
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看看如何跟别人摊牌。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地下交易。
Yeah, contributing to an office birthday present for a coworker is always a pain in the neck, especially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that well. But I mean,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bite the bullet. You don't want to be a party pooper.
That's a catch-22, 进退两难的局面。My dad is always telling me I should set aside some money to build and maintain business ties. Around 10% of your income.
True, but all the gourmet food in this town often causes me to go over my budget.
That's understandable, because you're Mike.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好好好，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ig Box Store. Big, B-I-G, Big. Box, B-O-X, Box. Store, S-T-O-R-E,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超级商场一般是连锁店，比如沃尔玛。
Compared to big box stores, Amazon's prices are cheaper because of lower overhead.
跟超级商场相比，亚马逊网站商品的价格更加低廉，因为他们的管理费用没有那么高。
Due to their convenience and cheaper prices, big box stores are becoming a popular alternative to local stores, even for grocery shopping.
由于超级商场的便利和低廉价格，跟当地的小商店相比，消费者越来越愿意选择去超级商场购物，甚至到那里去买菜。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就是超级市场。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形象，在沃尔玛买的东西包装都是超大盒的，我要是买了，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Well, you can always ask for my help if you can't finish your cookies. I don't mind.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Yeah, why am I not surprised?
Hmm.
Actually, there was this one time I nearly took a job as a Walmart cashier. I only had a student visa at that time, so I had to give it up, since I didn't want to get paid under the table.
That's a smart move. You don't want to be caught doing something illegal.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term, under the table.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不久前从中国来美国旅游，后来想留下来。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工作许可，所以不能合法的工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申请工卡。不过美国其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他们找的都是支付现金的工作，所以不用交税。英语里有个习惯用语专门指这种交易。
Under the table. Under is spelled U-N-D-E-R. Under.Table is spelled T-A-B-L-E. Table,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table 是在桌子下面进行的交易，也就是不能见人的，而且往往是非法的。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商人怀疑他的竞争对手之所以很快就拿到了卖酒的许可，可能是私下里贿赂了管事的人。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waiting for over a year to get a liquor license for my restaurant, and this guy comes along and gets one in 2 months. I'm sure he must have paid the official under the table. How else could he have gotten one so fast?
我的餐馆申请酒牌已经一年多了，但是这个人刚来两个月就拿到了。我敢肯定他一定是私下里给了管事的官员什么好处。要不然他怎么能那么快就拿到呢？
虽说见不得人，但是很多生意都是通过 under the table 办成的。有趣的是，
中国人说在饭桌上谈事，意思是酒足饭饱之后就好说话了。但西方人却说 under the table， 在饭桌下面办事。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waiting for over a year to get a liquor license for my restaurant, and this guy comes along and gets one in 2 months. I'm sure he must have paid the official under the table. How else could he have gotten one so fast?
在一个高度廉洁、高度透明的体制中，公司为了得到政府的合约，应该通过公平竞争，而不需要私下里打通门路，行贿受贿。
They should not have to compete under the table with kickbacks.
虽说 under the table 听上去在生意场上应该是由来已久了，但事实上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历史并不久远。当时合法交易都是在桌面上完成的，所以在桌子下面 under the table 进行的交易就是指不光明磊落的。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我们要看看美国一个最可能从 under the table 得到的收入来源，您能猜得到吗？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 run a restaurant and I ge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sking me for part-time jobs as waiters, and they all want to be paid under the table.You know, cash. This way, they can avoid paying taxes. It's easier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put them in my books.
我有一家餐馆，很多年轻人都想在我的餐馆里打零工，做服务员，而且都希望我能付给他们现金，这样他们就不用交税了。这样做其实我也愿意，因为我报账的时候不用把他们包括进去了。
对呀，在餐馆当服务员赚的小费也是现金。难怪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在餐馆打工，赚的钱可以全部进入自己的腰包。而且啊，还有很多学生放了假专门跑到旅游景点去打工呢。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run a restaurant and I ge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sking me for part-time jobs as waiters, and they all want to be paid under the table, you know, cash.This way, they can avoid paying taxes. It's easier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put them in my books.
这也让我想到很多墨西哥人为什么会愿意背井离乡到美国来打工，原因很简单。
An American salary, even if below minimum wage and paid under the table, would be much higher than what they could earn at home.
在美国赚的工资即使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而且是私下里的现金交易，也要比他们在家乡赚到的多得多。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Washer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A lot of people in America work as waiters as a part-time job because you can get paid under the table. Is it true, Mike?
It depends. Sometimes you can get paid in cash, and tips can be very generous.
Huh. 我原来特别羡慕西餐厅的女服务生，觉得她们又能在高级餐厅工作，小费啊还特别多。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if the IRS caught you not paying taxes...You could be in serious trouble.
Exactly. 在美国交税可是头等大事。要是你哪次逃了税，不管隔了多久， IRS 都会找到你的。好了，刚才 Mike 提到了 downside， 咱们来听听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ownside. Downside is spelled D-O-W-N-S-I-D-E.Downside.
Downside 是指某件事情不利的方面。
One of the downsides of being a celebrity is the loss of privacy.
做名人的代价之一是你的隐私会受到损伤。
The downside of working from home is being forgotten by your boss for work and promotion.
在家上班的缺陷是很容易被老板遗忘，不光是布置工作的时候，提拔的时候也是一样。
The biggest downside of owning a cell phone
is that you can never truly get away from it all.
带手机最大的不利之处是你再也不能彻底摆脱周围的一切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ownside, downside, downside.
Yeah, I love telecommuting,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you might be forgotten by your boss.
You definitely don't want her to forget you when it comes time for a promotion. Working from home really is efficient, though. It saves up on time and gas.
我觉得吧，如果你想远程工作，就要先跟老板谈好，让他知道你每天都在做什么。
Both sides need to lay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so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I also feel like you need to go into the office from time to time. I can't stand working from home all the time. I need to talk to people.
Yeah, I noticed.
You.
好了好了，我刚才提到了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再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告诉过大家，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没有工卡，所以想找那种支付现金的工作。我告诉他，这么做太悬了，如果被抓住，不仅他自己，而且雇佣他的老板也要倒霉。所以他最好坦白地告诉别人自己没有工作许可。英语里有一个习惯用语，专门指开诚布公地说明事实，叫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Lay is spelled L-A-Y, lay. Cards is spelled C-A-R-D-S, cards.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Lay 是动词放的意思。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摊牌和盘端出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用 put 代表 lay, 说 to put your cards on the table.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男人在向女朋友求婚以前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don't want to keep any secrets from you, so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and that if you marry me, you'll have to work for a while, at least until my business starts to grow.
我不想对你有任何保留，所以我现在全都告诉你，我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如果你嫁给我，可能还得工作一段时间，起码要等到我的生意开始有些起色为止。
出去工作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除非这个女性出生在一个极其老式极其保守的家庭。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don't want to keep any secrets from you, so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and that if you marry me, you'll have to work for a while, at least until my business starts to grow.
起码这个男人很老实，婚前就警告未婚妻，婚后不会马上过上阔夫人的日子，恐怕还要辛苦一段时间。确实，很多专家都建议婚前要把各自的财政状况告诉对方 ,to lay all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其中包括学生贷款、信用卡债务等等。还要看双方在理财方面是否看法一致，否则一个省吃俭用，一个大手大脚，肯定过不到一块儿去。大家肯定已经想到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打牌来的。打牌的时候牌是不给别人看的，所以说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or put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指把原来保密的东西公开出来。这个习惯用语大约有100年的历史。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两家公司的老总正在就一项交易讨价还价，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each other exactly what we're here for. Okay then, 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failing and we need cash to keep it going.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底牌都亮出来，告诉对方我们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另一个人说，那好，我们公司的国际业务很失败，现在我们需要现金支撑。
我就不相信上面这两位公司老总会和盘托出，他们肯定会对对方有所保留，这样才能讨价还价嘛。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each other exactly what we're here for. Okay then, 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failing and we need cash to keep it going.
最近我们附近一家公司的劳资双方围绕工资问题陷入了纠纷。
Both sides need to put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for any progress to be made.
要想在谈判上取得进展，纠纷双方必须坦诚相见。与此同时，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在那家公司上班，他觉得形势不好，所以马上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He laid his cards on the table.And told his boss about the job offer.
他坦率地把准备换工作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老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Before a couple decide to get married, they need to lay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alk about things such as financial habits, living styles, and so on.
Exactly. Being candid can prevent a lot of future unhappiness. Speaking of which, you owe me $10.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got a gift for me on your behalf since you didn't give me a Christmas present this year. So you owe me $10 for the gift.
Oh, 我好无语啊。不过有时候吧，同事凑份子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事儿。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Amanda 就跟老同事 Sarah 抱怨起了新办公室的一些事儿。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Sarah 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 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 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 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 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
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 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 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趣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她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她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Sarah 觉得 she will be out 30 bucks， 一下子出30块钱有点多，可是呢又不想让人家觉得她是 Grinch 自私的人，或是 party pooper 败兴的人。
It's a catch 22. On the one hand, you don't want to go over the budget. On the other hand, no one wants to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Grinch.
Especially if you're in a new team, first impression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Let's see if Amanda can offer Sarah some good advice.
礼节美语。
Sarah 向原来的同事 Amanda 诉苦，说刚换了新工作就赶上三个人过生日，都要凑份子，感觉心里很不平衡。 Amanda 劝她说，
If I were you, I would just bite the bullet and hand over the money.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and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When your birthday comes around, you'll have at least one card and cake to look forward to.
A Scrooge is someone who is stingy with his money, even though he has plenty, right? I wouldn't want my colleagues to think I'm refus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ool, even though I can. But this would put me way over my weekly budget.
Amanda 建议 Sarah 硬着头皮凑份子。
Bite the bullet.
意思是硬着头皮接受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她说，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第一印象很重要。不能为了这点钱给别人留下守财奴的印象。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 Scrooge is spelled S-C-R-O-O-G-E, Scrooge.
Scrooge 意思是讨厌的守财奴。Sarah 说自己不是不肯出钱。
Contribute to the pool.
这里的 pool, P-O-O-L, pool, 指的是大家凑的钱。可如果出钱，一星期的生活预算就会超出很多。
What about a compromise? Maybe you could sit down privately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the money and explain that coming from a smaller department, you'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birthdays at once. Offer to give her $5 for each birthday instead and promise that you will make your famous brownies for the celebra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I hope they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and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Amanda 建议 Sarah 去找负责收钱的同事商量。
Try to make a compromise.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居中的妥协方案，把份子钱从十块减少到五块，但同时保证烤一个自己拿手的蛋糕来庆祝同事的生日。Sarah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希望同事们能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意思是明白和理解我的本意。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不要记恨我。
I'm sure they will understand.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And maybe once you get to know them better, $10 won't seem like such a big deal anymore.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advice.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the situation.
You're welcome. Let's make sure we keep in touch, Sarah.
Sure. I'll talk to you again soon and let you know how it goes. Enjoy your lunch.
Amanda 叫 Sarah 放心，一定有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他还说，等 Sarah 和同事们熟了以后，凑十块钱的份子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Speaking of which, since I compromise every day by working with you, I should get some compensation.
Working with me every day?Is your compensatio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西萨尔汗之间的口舌之争所占据。西萨尔汗是一名穆斯林美国军人的父亲，这位军人2004年在伊拉克自杀炸弹爆炸中阵亡。自从上周四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他们之间每天都要唇枪舌剑，相互攻击。西萨尔汗以他儿子为国捐躯为例，反击川普限制穆斯林移民美国的建议。在为期四天的民主党大会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是西萨尔汗手举一本美国宪法，挑战川普阅读它。西萨尔汗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说，他跟川普之间的对峙起到了效果，相当多的共和党人要求川普缓和语气，改变对少数族裔的贬损言论，不只是对穆斯林，还有对其他少数族裔。西萨尔汗的妻子加扎拉汗在大会上一言不发，站在丈夫旁边，川普暗示他是因为穆斯林所以才不准讲话。加扎拉汗他用乌尔都语回答美国之音说，根据伊斯兰教，丈夫和妻子是平等的，她丈夫所说的一切都代表他们两个人。她在其他采访中说，她想到阵亡的儿子，情绪就会激动不已。川普在俄亥俄州的市民会议上说，他担心整个选举充满腐败，选举会被操纵。川普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竞选活动中没有提到汉的争议，而是把重点放到了经济上。最新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的民调以 46% 领先于川普的 39%。 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美军对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美国和利比亚的官员说，这次空袭是应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要求，对苏尔特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五角大楼说，美国总统授权实施这一次的空袭，目的是给团结政府的部队提供支援。建议发动空袭行动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星期一对记者说，一次空袭击中了伊斯兰国的一辆坦克，这辆坦克对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军队构成直接威胁，并且滥杀该地区的平民。另外一次空袭击中了该组织的两辆汽车。一组土耳其议员正在华盛顿极力要求美国政府、美国官员遵照安卡拉提出的请求，把一名被控幕后操纵土耳其最近未遂政变的前伊玛目居伦引渡回国。右翼的民族主义行动党议员卡米尔·阿伊丁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希望看到美国在仔细考虑土耳其的引渡请求同时，能够采取一些严肃的措施，把居伦羁押起来或限制他在美国国土上的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电气技术员已经认罪，承认自己为中国政府提供情报。这名联邦调查局雇员名叫秦昆山，他出生在中国，是美国公民。他星期一在纽约市联邦法庭承认自己给中国提供敏感情报。美国司法部表示，秦昆山给中国提供的情报包括联邦调查局的组织结构、一名 FBI 调查员的身份和旅行计划，以及在安全管制内拍摄涉及监控技术文件的照片。秦昆山今年46岁，1980年来到美国，1985年入美国国籍，他可能会被判刑27个月。星期一他取保候审，法庭计划在12月2号作出判决。司法部表示，秦昆山从1997年开始在联邦调查局工作，98年通过了最高级别的安全审查，因此他可以接触敏感的情报。韩国星期二向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商处以1600万美元的罚款，并且禁止他在韩国销售80款车型。韩国称该公司篡改了尾气排放和噪音测试数据。由韩国环境部宣布的这个决定是对大众汽车的又一打击。大众安装汽车尾气排放测试的欺诈装置被曝光后，过去一年该公司一直在穷于应对这一事件。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上个星期四发出裁定书，对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起诉中国艺术研究院违反合同裁撤管理人员一案不予受理。《炎黄春秋》杂志社表示，为了维护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杂志社依法办刊的权利，杂志社将穷尽一切合法手段，将抗争进行到底。而《炎黄春秋》的聘请的律师也表示，将会在10天之内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那么，《炎黄春秋》是否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或者正在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朝阳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理由是中国艺术院和炎黄春秋是主管主办单位和被管理单位之间的管理事宜，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纠纷，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在您看来，这样的理由是不是有道理？
这个完全没有道理了，就是这协议书本身就是互相认可对方是独立的平等主体，而且呢，以此协议书签订一种契约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以这么一纸公文的方式就把人家的财产夺走，这个想让人想起的就是什么土改啊，或者是什么对资改造啊，总之是一种夺产的做法。居然这个朝阳法院以这样的理由来这个来不予立案，这本身丢的其实是这个我们这个现任的领导人所提的这个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啊，这个一种侮辱。做而且炎黄春秋历来被认为是有这个丹书铁券的，当年这个习仲勋先生为炎黄春秋的题字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就是炎黄春秋这个事件的发生好像有一个就是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几乎与炎黄春秋出这件事儿的同期，赵子阳文集在香港出版，这个杜导正先生就是炎黄春秋的社长，他是赵子阳的旧部，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他出版过一些关于这个赵子阳晚年的书，那么还有就是也据说这套赵子阳文集是三位这个原来的赵子阳的旧部一起搞的，这三位的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这个是出版方讲的话。在这个赵子阳文集出版的时候就有媒体问我说会不会发生再次发生像这个铜锣湾事件那样的事儿？我当时还想的比较简单了，我就说不会，但是现在我开始有点不这么想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一种指东打西的一种报复，出手的这个时机我上次讲到了，一个是文化艺术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这个人事变动，这个人事变动还有一点更深的背景可以考虑，就是当年这个文研院，这个它的前身叫文化艺术研究院，它的主管副部长是李元朝，后来李元朝离开文化部，但是这个现在这个院长啊是刚刚接任了这个前任院长叫王文章。那么最近呢，这个文化部系统是有很大的变动，一个是原来主持在2014年主持就是处理炎黄春秋换婆家这件事儿的那位中宣部副部长现在调到了文化部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原任的艺术研究院院长后来是名誉院长王文章刚刚下课，那么再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关于李元朝的一些传闻，所以这些事情 看起来呢，就是可能背后的人物变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起来了。当然也许还有更深的背景，更深的背景呢，就是说谁能够挑战像习仲勋老人家这种题词。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提供这么多的背景。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炎黄杂志社呢表示他们要在10天之内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且还表示要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在你看来，炎黄春秋上诉的这种前景会怎么样？
当然是不可能有什么前景。尽管刚才张立凡先生提供了一些背景，比如说研究院的人事的变化，原来李云朝的人下去了，换了这个所谓的刘恩三的这个人，或者说有人说是不是一等高级黑，或者是在习近平上面他可能有一个意思，下面的人呢把他执行起来做得更加过分。还有人说呢，这是为了巩固这个习近平更强的这个权势，因为对于皇朝来讲，他往往就是皇帝老子，这就是他的一等招牌和力量，同时他必须要超越他，必须要改变他，不能压在他这个头上。但是不管是哪一等具体的情况，我觉得对炎黄春秋的这个处理都是既不讲法理，也不讲道理，令人尊敬的同时又很孤单的一批政治老人啊，通过这样一个事情让他们的脑子更加清醒一点啊，这个党是不可能有任何救的可能性。那现在我所看到的就比较悲的一点，就是说这些对于这些政治老人们来讲啊，就是他们的这个遭遇现在并没有得到知识界的这个真正的呼吁啊，真正的响应啊，他们的这个呼吁，他们的处境更得不到民众的这个呼吁支持，基本上你很难看到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有名的出来讲话，更少看到青年的知识分子出来讲话和声援。但是对我们来讲，那些历史大部分都没什么意思啊，什么这个改革开放谁又讲了几句比较真挺的话了，那个人又做了几句比较比一套强硬派做的更温和的事情呢，或者说某个人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来一个措施了，这种东西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空间之下已经毫无意义了。中国还有改革的必要性吗？中国还有改革的可能性吗？中国还值得去改吗？这个体制我反复也讲了，大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体制不彻底抛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这批老人们是以旧党的心态，还是认为有体制改革的希望，他们在努力的，所以他们现在的声音很孤立。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山东的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那个我想请教何先生那个一个问题，就是何先生一直对这个现在中国人很有信心，觉得中国不可能重复到30年前那种，甚至是10年前那种社会。那个，我听您的理由是因为中国人现在同65年文革那个时候，他那个对世界的对这个世界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从炎黄春秋还有这个等等吧，一系列的这个对人们思想的整肃，还有这个还有是和这个中共对他们自己这个党史的美化，还有这个习核心这个宣传。我觉得我对您这个乐观我并不认同，因为我看那个我们想49年之前，或者是更早之前的民国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大批有思想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个民主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经过了50年代的2次反右运动，这个反右的运动这种思想整肃，这个就是促成，就是完全把这个人们对这个民主的认识给打压下去了，使人们不敢这个提这个东西，然后也就是造就了文革前那个人们思想这个形态。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习政府正在重复前30年这个模式，而且正在模仿这个2次反右的运动，正在整肃人们思想。当人们不敢出声的时候，我觉得第二次文革的条件就非常相似于那个前30年了。
好的，
谢谢，
谢谢山东邹先生。等一会儿请何斌先生来解答一下你的问题。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电话讨论。张先生您好。
我是炎黄春秋的杂志的读者，我认为好像并没有什么违反这个习近平治国的方针的言论，这个都不能容忍的话，我觉得习近平能够出面应该 讲一讲，是吧？
谢谢河北张先生，也来请广西的彭先生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彭先生您好。
我觉得炎黄春秋这一回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啊，因为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嗯，
因为正常国家里面它是有法律的，依法办事的，它从来不依法办事。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讲法，就是一帮流氓在治国嘛。
嗯，
啊，
好的。
你看那香港那铜锣湾抓人了，依个什么法？哎，我现在非常非常悲观。
好的，谢谢广西彭先生。首先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一下刚才山东邹先生向你提出的问题。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啊，谢谢你能够比较准确的理解我的这个意思。我确实比较乐观虽然我知道现在的这个警察、现在的这个法院、现在的政府能够动用其他的很多的资源去压制不同的这个声音，甚至呢有意的制造一种恐惧的气氛，因为只有制造一种恐惧的气氛，使他的威权政治呢才有一种可能性存在啊，大家都害怕他，恐惧嘛，恐惧的时候才会产生威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民众现在没有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比如说像炎黄春秋这样一个体制内的台政的一个刊物，现在遭遇到这么一等状况，并没有很多人站出来这个支持，因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嘛。如果支持炎黄春秋，应该比这个签署这个民办宪章要安全很多，但是参与的人不是那么多，原因就是一方面是恐惧，这是一个根本的这个原因，大家觉得不是这个还是要保住自己的这个性命，保住自己的安全，保住自己的家庭，保住自己的生意啊，或者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最重要。我觉得这个从人性来讲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的这个分裂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你们这帮老人嘛，他这个还执迷不悟，这个党有什么救的，对吧？比如说我就持这种观点，这个你就不需要去跟他们再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没什么不值得去玩了啊，因为人家根本不是跟你玩游戏的心态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跟50年代相比，跟60年代相比，跟70年代相比，他这个政府更多的只能过度的用他的暴力机器来制造恐怖的气氛，民众的参与他不敢引进来，包括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这些民众，他都不把引进出来去打压这些知识分子啊，他没办法去动员这个民众，因为大部分的民众一动员起来，那你比如说毛左分子也好，毛粉也好，这个民粹主义粉好，那他就会出这种会攻击你现在的中共的这个体制，你现在这种做法就不是真的按照毛泽东这一套做的，你这一套就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你这一套就是不符合毛左的这些思想的，所以他不敢去动员这个民众的机制。那么相当多的民众呢，虽然他是沉默的，他可能不积极去参与反对政府的这个行为，不积极去参与政治的运动，不敢去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但是他不会像50年代那样真正参与这个镇压反革命民众会很积极的去参与反右人家会很积极的去检举某个人是右派，对吧？文化大革命就更多的民族的狂热，但是今天更多的人选择沉默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等中共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说他只能在采取一种极端的手段来制造一个很短暂的恐惧气氛，只要机会一来，这些利益就会翻过来啊。所以我前面跟一些朋友在讨论说中国的人性问题，我们对人性很悲哀，我说人性这个东西啊，它有时候在黑暗的时候它就是黑暗的，但是一旦有光明的时候，人性它就会光明，只要有一等机会，有一等契机，我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他就会勇敢的站出来。所以我现在能够同情和理解他们今天的妥协，但呢至少越来越少的人去参与成为政府的帮凶，越来越少去参与中共所发动的这个运动啊，所以这个才是我认为乐观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这个跟科学技术的发展，跟全球化啊，跟很多的民众啊接受了更多的思想，通过他们跟中共历史上统治这么多年所产生的历史的教训得出的一些思考，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是乐观的。但是并不等于我每一个步骤我都认为是乐观和没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当然是存在的。
好的，张立凡先生，您刚才谈到呢，在过去20多年当中，《炎黄春秋》杂志一直把习仲勋先生所撰写的《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8个字作为他们的 丹书铁券，以为这么可以挡住来自各方面的暗箭、毒箭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箭。但是现在看来，经过多少年的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这种处理方式以后，当局终于要对炎黄春秋开这个铡刀了。那你看，就像刚才两位听众所说的，炎黄春秋现在看来是凶多吉少。假如炎黄春秋不能够再继续办下去，回到我们的标题，你认为炎黄春秋的丧钟将被谁人敲响？
这个第一就是现在确实啊，这些这个左派在一些官媒上，然后在一些个所谓红色文化的媒体上，现在他们在讲他们在制造一种舆论，就是说从2002或者2003年以后，说炎黄春秋就变了。那么意思呢，他们就是说那个题词的时候，这个习仲勋先生题词的时候，炎黄春秋是办得不错的，但是后来他们变了，然后变成一个这个好像是变成敌对势力了，变成右翼势力了。这个呢是现在他们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当然是为了配合官方这个整肃炎黄春秋来造舆论。那么至于这个呆书铁券啊，这个为何不管用了？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本身就是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所以你不能够要求儿子一定就遵守这个父亲的这个遗教。那么当然这个炎黄春秋本身他也确实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我是从炎黄春秋这个还没有这个成立就开始组稿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他们的这个组稿会，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确实这个体制内体制外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大家觉得好像有很多人已经觉得炎黄春秋救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这个也救不了了，因为党认为或者党的领导认为他们自己没病，你救我干什么？我不要你救，你这多这事儿我就把你剁了，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心态了。那你还要上赶着去救吗？这也确实就是说你这个好心呢，人家这个病人不领情了。
嗯。
那么当然，这个我也注意到，就是炎黄春秋的这个负责人，他们现在为了就是争取这个生存啊。争取继续生存，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比如这个副社长胡德华先生，他也谈，他说我相信习总真心主张依法治国的，所以他不会说不立案的，因为这不是该他说的话，他说我仍然相信，仍然坚信18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他问你坚信吗？那么当然我觉得出于这个炎黄春秋这个杂志社本身的这种处境，他们也必须这样说，因为不这样说可能对他们的打压会更加凌厉而且更加快，所以他们现在尽量的想留台阶留余地，希望还能够继续生存，但是当然他们也随时做好了这个牺牲的准备了，是吧？但是现在来看，确实这个形势，到底敲的是谁的丧钟这个问题啊？我在前些天我也做了几首小诗，其中有一首里头我就讲到这个问题，有两句，我就说，红巾这个改革呀，这个从今改革门关闭，旧党心头再补刀。就是改革的门已经关闭了，你们想救党，我补上一刀，实际上就是这么个状态。
嗯，
那么这个状态，我觉得恐怕就是现在的炎黄春秋的处境，也是这一批老人家们的处境。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还这个签名还在继续，而且这个据说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的签名了。 所以呢，现在《炎黄春秋》的读者们，他们还不愿意放弃，作者们也不愿意放弃，啊，他们还在这个坚持最后的这个斗争。这一点呢，我也想起一些个，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杂志，啊，比如说这个《大理人》这个，在台湾有一个杂志叫做《自由中国》，是雷震办的。这个杂志后来也是被老蒋他们灭掉，把这个雷震判刑。哎，我也想到，就是当年1989年，啊，《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的命运。但我相信，像《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和这个事件，将来是要写入历史的。而且这个文化艺术研究院啊，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种院领导这样的小人，他做的这种肮脏的事儿，将来也是要上史册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也别高兴得太早，包括他们的后台，啊，都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件事儿，其实如果改革的大门关闭的话，那其实敲响的是这个体制自身的丧钟。因为你讳疾忌医，你不愿意再救你们自己了。谢谢。
好，何明先生，有一位网友 Mr. Who 提问说，炎黄春秋事件是否反映了党内红卫兵一代上台以后，后浪拍死前浪的党内达尔文生态，您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如果是集权这个体制啊，它都有这一个基本的特征，基本上把前任的有一些东西给推翻，啊，比如说前任的皇帝他抓人关在监狱里面去了，哎，小儿子当了皇帝，他就把人给换掉，予取得这个民心，所以不要拿这个想当皇帝人，但是想当皇帝的人来讲。啊，什么这个父亲什么样的这个祖宗的东西，他都可以推翻，因为立威吧，就是要把你认为别人的威，他要把它拉下去，要建立他自己的这个威。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否认啊这个前任，否认他的这个权力的来源，甚至他的亲情的来源，对于这个权力引诱来讲，那都是他必要的手段。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不要拿父亲大人的这个蹄子啊来吓唬他。
嗯，同样的问题，如果炎黄春秋这次被迫死掉了，你认为炎黄春秋的丧钟是为炎黄春秋他们一些编辑作者读者而敲，这个丧钟为他们而敲，还是对中国的改革派而敲，还是为中共的整个体制而敲？
我觉得对炎黄春秋的这批老人讲，也是跟他们敲了一个丧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追求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已经啊终结了。对于改革派来讲，也是敲了这么一个钟，他们的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当然，从长远来讲，这个体制也是全盘更新的能力也是敲响了。我觉得是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敲响了，而不是一个人。哎，不是一等势力，所有的人通过这样一个事情都看不到啊中国的改革的希望，看不到体制内还有什么希望。你看现在体制内这帮人都是老人呐、啊，都是老人呐、啊，没有几个年轻的这个声音呢、啊，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悲哀、他们的孤单啊、他们的可怜，是因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老人。
好的，有关炎黄春秋丧钟为何人敲响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讨论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明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的话题是从赵薇、王宇认错看中国当局如何镇压律师，以及西方自我审查向北京磕头，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